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满有慈爱和大怜悯，你的恩典丰富，不轻易发怒。在今天这个早晨，我们愿意来到你圣宝座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求你让这亮光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教导，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领受你从上面而来的信息，让我们能够遵行出来，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完全的仰望跟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圣灵亲自的来膏抹来带领，让我们都能够彼此受造就。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在中学的时候，我记得学物理，物理是很有意思的一门科学。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牛顿的运动律的第三定律。他说，当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有力的作用的时候，另一个物体同时对这个物体也有力的作用，也就是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我还记得课本上面有一幅画面，就是两个人互相来推啊，当他们发力的时候，他们都向后移动。如果对这一个的画面或者是对这一个定律你还很模糊，已经忘记了的话，没有关系，可能你在电视上偶尔也会看到这样激烈的拳击比赛的画面，场面是激烈沸腾，有的时候也充满血腥的味道。其中有一名拳手，他一定会主动出击，那等待的就是对手的很重的还击跟防守。在不断的进攻跟防守当中，两位都不免要挨上几拳，这样的后果就是导致两败俱伤。但是他们都想要赢，都想赢得比赛，但是比赛当中只有一个冠军产生，所以他们必须用尽全力。这样的比赛，这样的场面，留在赛场就好，看看就好，不要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要这样的失去风度，没有一个人想要在压倒对方的时候让别人看到你实在是不值得尊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会遇见摩擦跟受伤。在圣经里面当中的人物，他们也有同样的经历。撒母耳记上25章就记录了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场面。拿巴跟大卫就是因为一句话就要生死相向，他们引起了巨大的冲突。我们可以想象那将是一个很惨烈的画面。怎么样才能够扭转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怎么样能够感化一个宝剑出鞘寻求报复的人？怎么样能够阻止一个想要杀人泄愤的大卫？怎么样才能平息一个怒气冲冲来势汹汹的队伍？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杀气腾腾的画面转变成温馨祥和的对话？在这一场男人的战争当中，上帝非常巧妙地使用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从中调和斡旋，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杀戮。其实这并不是大卫第一次的面对冲突跟挑战，大卫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过很多重要的人物，大概有这两种人。一类是大卫的对手，另一类就是大卫的朋友。大卫你还记得吗？他曾经是少年英雄，很多人知道他。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用小石子打败了巨人歌利亚，很多人因此来传颂。他也很会使用刀剑，他 他用大刀割下了巨人的头颅。大卫的机智勇敢的表现赢得了尊重跟名声，但是也引来了扫罗王的嫉妒，因此就一路追杀他，扫罗把他当成是竞争对手。扫罗是大卫最难应付的对手，但是上帝看重大卫，他使用撒母耳来高抹大卫，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属灵导师。虽然扫罗对大卫痛下杀手，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是大卫非常好的忠心的朋友。约拿丹常常的鼓励他，也曾经有那么几次来帮助他脱离险境。大卫非常珍惜这两位他属灵生命当中的导师跟朋友。但是25章开篇，我们得到一个坏消息，撒母耳死了，这对大卫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没有人在引导他，没有人在鼓励他，没有人在带领他。大卫在最需要扶持跟引导的时候，撒母耳不在了。为了避开扫罗的势力，为了避开扫罗的追杀，大卫选择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以至于他愿意进入到巴兰的旷野避难跟生活。旷野是什么地方？资源并不多，讨生活的方式，谋生的机会也不多，但是大卫他仍然愿意来到旷野，因为那代表他的生命还有一线的生机。大卫靠着勇士的名声在旷野当中站住脚跟，甚至有一群人很自愿的忠心的来跟随他。他怎么样养活这么一大帮人？他怎么样养活自己？那么大卫就带着这一些人为旷野当中的居民提供保护，看守他们的羊群不要受野兽的袭击。通常这些居民在丰收的时候都非常乐意地奉上自己的礼物给大卫作为回报，这成为了大家之间的一个默契跟礼节。但是就是这么的意外，在加密的富有的财主拿巴却并不这样做。大卫跟他的随从为大财主拿巴的牧羊人提供了保护。当大卫听说拿巴剪羊毛的时候来庆祝丰收，他就派了他的十个仆人到拿巴的家里。大卫就让仆人提他的名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如何客气谦卑地请求拿巴给予我们一些赏赐，让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吧。所以在25章第7到8节，大卫这样说，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没有遗失过什么。大卫的仆人说的相当婉转跟谦卑，他们因为主人的教导，他们这样说，跟拿巴说，请你把手中所有的随便赏赐一点给你的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可是拿巴傲慢无礼，他竟然侮辱大卫。十节跟十一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他怎么说呢？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又是谁？现在离开主人逃走的仆人太多了，我怎么能把我的饼、我的水，还有我为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那一些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哇，这一句可真是够厉害。拿巴不把大卫放在眼里，用狂傲的态度侮辱大卫，大卫怎么能够咽下这口气？因为他讽刺大卫是背叛主人的逃犯，他直指大卫是失去品格的逃犯。大卫的仆人听到他这一席话之后，就转身离开，把拿巴的话告诉了大卫。大卫勃然大怒，果不其然，他立刻做出反应，他要对付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拿巴。他居然带着400个人，每一个人都配上刀具，他们要去讨伐拿巴， 甚至他还留下200个人看守刀具作为他的后援。对付一个人需要用这么多的兵力吗？但是拿巴借着扫罗追杀大卫的气焰，这样的羞辱大卫，大卫心里面的怒火一直在燃烧。拿巴，你以为你是谁？我可以放过扫罗，但是今天我绝不放过你。大卫原本是美善的，他外表英俊，内心美善，但是此时大卫被愤怒冲昏头脑，他失去了理智，他失去了上帝高抹他的王的那一种的尊荣，他要用扫罗王的方式来治死拿巴。他原本的美善在这里他荡然无存，因为他想要争一口气。此时的拿巴心里面怒气翻腾。21-22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看守这个人一切所有的，使他一切所有的一样也没有失落，实在是白费心机了。他竟然对我以恶报善，如果我让这个人一切所有的就是一个男丁，留到明天早晨，神怎样惩罚大卫的仇敌，愿他也怎样加倍的惩罚我。哇，这个是一个多么严重的誓言。大卫居然为了拿巴向神发誓，凡属拿巴的男丁，我如果能够留到明天早晨，我就不是大卫。他撂下狠话说，今天你死定了，不但是你，你的全家也都死定了。这个时候的大卫就像是一个冷血的暴徒，他失去了原本他依靠上帝的那一种美好的品格，在这个时候他要凭借他所善用的刀具和他所善用的武力要讨回尊严。他当然有绝对的理由生气，拿巴实在是愚笨，但是他的反应已经超过了原本应该有的反应。拿巴顶多就是一个暴发户，暴发户会有什么样的水平呢？大卫现在居然要拿刀动枪，浩浩荡荡带了那么多人要去绞杀他，甚至他的全家，要制造一起灭门惨案。在25章14节那里，拿巴的一个仆人就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拿巴怎么样来侮辱大卫的使者。在25章第3节里面曾经讲说，亚比该既聪明又美丽，当他从仆人那里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他立刻想象出那个画面，大卫就像是一个怒气冲天的英雄直奔而来，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消除大卫的愤怒，阻止他的报复行动。亚比该听到仆人的这些话，就迅速地采取了行动。18-19节说，他急忙地预备了200个饼、2匹带酒、5只预备好了的羊、17公斤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吩咐仆人先去迎接大卫。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他想要让大卫在这个时候能够稍微的消消气。面对失去理智的大卫，亚比该他愿意放下身段，其实错不在他，但是他见到大卫的时候就急忙的从驴背下来，俯伏在大卫的面前，他俯伏在他的脚前来叩拜，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孽是归我的。他说，求你容婢女向你讲话，求你听婢女所说的话。大卫在这个时候怎么听得进去？但是亚比该他有一个动作让大卫看在眼里，他愿意放下身段，把一切的罪责都归在自己的身上。亚比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让一个杀气腾腾的局面可以转化过来，必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打破僵局。那个人不能够煽风点火，他也不能够火上浇油，也不能够跟大卫一起喊打喊杀，而是愿意放下身段， 以柔克刚，亚比盖就这么做了。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在社会群体里，在我们的家庭里，不免我们都会有摩擦，在侍奉的工厂上也可能会有。当你面对一个不讲道理、口出狂言、自以为是的对手的时候，亚比该就成为了扭转局面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够有一个亚比该在我们的身边，那该是多么美好。其实大卫也不是没有那么做过，他也曾经放下身段，他有好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但是大卫他说他绝不在神的受膏者身上动手。在扫罗王的面前，大卫忍受了痛苦跟一路的追击，他一直的退让。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再是那一个孤独的逃亡者了，有人跟随他，他也赢得了名声，他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地位。他就被拿巴的一句话给惹毛了，于是他就带了那么多的人，他把自己的属灵品格这个时候降低到跟这个暴发户一样的水平，真是不值得。但是身在其中，谁又能不那样有怒火呢？所以这个时候亚比该的出现就及时了挽救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亚比该拿出诚意，拿着礼物来消除大卫的怒气，但是礼物并不是目的，他是要借着礼物让大卫放下杀人索命的念头。他还要进一步的来消除大卫的怒气。在25节，亚比该说，请我主不要把这个性情凶恶的人拿巴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所以他的为人也就是这样了。他名叫拿巴，他也真是愚笨。我主派来的仆人，你的婢女并没有看见。亚比该他以一个低姿态向大卫表达，拿巴就像是别人给他的那个外号那样，他就是一个愚蠢的、愚笨的人，你别跟他计较。发生这样的意外也有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所派来的仆人。亚比该多谦卑，他把所有的错误揽在自己的身上，他请求大卫的宽恕，他要争取时间来消除大卫的敌意。他提醒大卫，拿巴的性格本来就是愚笨的，难道值得你用武力来解决吗？你要跟他一样吗？为什么你因为拿巴说错了一句话，你就要取我全家的性命？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这哪里是英雄所为啊？亚比该语气柔和，态度谦卑，但他讲了他内心所要表达的内容，极其有分量。他提醒大卫，你不是英雄吗？你要有英雄的胸怀。亚比该的一席话挡住了怒气冲冲的大卫跟这400个随从，他的举动让大卫回心转意。在亚比该的带动下，他们都有了呈现出各自应该有的表现。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亚比该回答柔和，他的态度软化了大卫的心，大卫顺应着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情绪调整过来。正如箴言16:32所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起心的强如取城。大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他意识到自己是上帝所高立的王，我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流氓的举动？亚比该没有让大卫只是把眼光停留在他的好意赞美上面，他提醒大卫，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更高的旨意，他要激发大卫的美善。25:28，亚比该说，求你饶恕你婢女的过犯，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一个坚固的家， 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在你一生的日子里，在你身上也找不出什么过错。在第29节，亚比该提醒大卫回想过去，虽然有人起来追赶你，寻索你的命，我主的性命必得保全在耶和华你的神生命的囊中，至于你仇敌的命，耶和华却要甩去，像从甩石机甩出去一样。亚比该把大卫内心的美善激发起来，他说祝福一定会临到你，你必为耶和华征战，他会为你建立一个坚固的家。你要成为合神心意的王，上帝这个报复的工作你交给上帝就好，你不要自己出手，你领受的应该是祝福。亚比该提醒大卫回想上帝是怎么样曾经帮助了他，用五个小石子来打败巨人歌利亚。亚比该提醒他，你的任务，你的人生使命哪里是报酬，是要为了神的国度而去征战。你不是上帝，深渊的责任跟任务交给上帝就好了。耶和华会把你的仇敌从甩石机里面像甩石头一样被甩出去。他提醒大卫，拿巴的本事就是会激怒人，你不要上当，你不要做错事，他虽然让你难堪，但是你不要成为拿巴。大卫在这个时候应该被亚比该提醒，原来做王是不要留下任何的罪行跟罪状，这一个小小的事情不值得让他留下一个犯罪的记录。大卫也应该回想起曾经被扫罗王苦苦追杀的时候，他曾经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愿他鉴察，为我的案件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不由地感叹，我们身边需要一个亚比该，有这样的一个肢体是多么大的祝福，它让我们能够回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它让我们及时的收手，不再去追讨别人。如果我们身边都有一个亚比该，当我们有摩擦的时候，冲突的时候，矛盾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亚比该帮助大卫重新获得那美好的生命，大卫的心宽阔起来，他的宽容从内心里不断地呈现出来，把他高尚的人格展现出来。亚比该提醒大卫，你记得吗？上帝是怎么样保护你的？你怎么能够亲手报仇呢？你停下来不是为了拿巴，而是为了你自己好，因为你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是上帝在拦阻你，上帝在保护你。你看亚比该多会说，不是拿巴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是你跟神的问题。一个羸弱的小女子，她却力挽狂澜，阻止了一场血腥的杀戮，她懂得激发对方的美善，她用一个属灵的深度来提醒大卫，帮助他找回宽容，找回恩慈，让他的属灵的生命被提升起来，他的心胸宽阔起来，这才是一个王原本应该有的样子。大卫面对这个诚恳的女子，他的心被软化了，因为他的心回到了上帝的里面。他帮助大卫从神的眼光来看到一个更高的目标，他有一个更高的理想要去完成。他奉劝大卫不要因为拿巴而留下一个不良的记录，不要留下一个罪证，以至于别人来讨伐你。而且他也请求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的时候来恩待自己。大卫就彻底冷静下来。32到33节，大卫对亚比该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他的眼光重新回到神那里，他说他今天差派你来迎接我，你的智慧和你的为人也是应当称赞的，因为你今天阻止了我流人的血，又阻止了我亲手报仇。34到35节说，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啊，如果你不及时来迎接我到明天早晨，他说了他心里的话，拿巴所有的男丁必一个不留。大卫收了亚比盖的礼物，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听了你的话，你的请求我也一定会答应。在这个时候，大卫重新拥有了属灵的眼光，他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些后怕，差一点闯了大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他错失了王的尊荣。但是亚比该属灵的洞察力帮助他不要在意那一个惹人厌恶的拿巴，也避免他成为另外一个让人讨厌的扫罗。各位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亚比该，但愿我们身边也能够有亚比该，他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盲点，化险为夷。在紧张的局势里面，他提醒我们是上帝在掌权，把报复的事情交给上帝。唯有神是公平跟信实的，没有一个人是公正的。怎么样来感化我们的对手？亚比该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示范，他提醒我们耶和华在我们的身上有更高的心意，不要因为一时的怒气就留下遗憾。从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彼此的来鼓励，不要成为别人的拿巴，不要成为那一个拒绝沟通不讲道理的拿巴，而要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亚比该，成为侍奉当中信心的同志，成为团契当中美丽的亚比该，激发对方的友善，让他重新的活出神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情操，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亚比该，抚平对方激动的情绪。你的赤子之心，你所付出的绝对不会白费。亚比该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辅导案例，他用智慧的言语跟举动平息了一场纠纷，避免了一场浩劫。大卫称赞他的智慧跟为人，他告诉我们消除敌意的办法就是要放下身段。他阻止了大卫带着400个勇士兵戎相见的危险，他用柔和的态度跟智慧的言语跟大卫进行对话，让大卫反应过来，我不应该过度的反应，而是应该理智的回应。在社会的群体里面，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要学习像大卫那样能够转回到上帝的旨意里面。如果在家庭成员当中我们遇到摩擦，在教会里面我们遇到摩擦，让我们能够像亚比该那样，你也可以如此美丽，放下你的身段化敌为友，放下你的身段用爱来感化对手。但当然我们知道鼓掌是双方面的，拿巴因为有钱而理直气壮，他失去了被人尊敬的机会，他的跋扈让这个事情变得难以收场，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要步他的后尘。大卫领悟到不要跟拿巴相争是属灵的，我们要学亚比该，不要成为对手，要成为队友。但是要成为队友肯定是要双方的努力跟配合，鼓掌是双方面的，如果你一直的伸出你的手，对方却没有理会的话，那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美好的画面。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就是有一个追讨你的激怒你的拿巴，让我们学像大卫那样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回心转意，不要自己寻仇， 而是把它交给上帝吧。让我们成为美丽的亚比该，能够放下身段，激发对方的美善，也让我们学习大卫，能够有聆听的耳朵，怒气平息下来，能够及时的悬崖勒马，举目上帝的国度。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留下这宝贵的话语，也感谢我们的前人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段生命故事，让我们少走弯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亚比该那样美好的属灵品格，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属灵的眼光，像亚比该那样活出美好，像大卫那样愿意被亚比该属灵的生命所带动跟影响，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发现那一些美好的事物，让我们有机会成为美好的人，让我们也能够有勇气去成就美好的事。求你的赐福，求你的恩典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能够转向上帝的国度，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在社群里面，在教会当中都彰显你的美善，做你美好的属灵见证。这样的祷告真的不配，但只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